说由此言之，百万阿僧祇因缘以起法华之典，华严之典，以大士因缘以成法华之教，以为为此法之有序。这个话说得好，日本、韩国、越南在唐朝时候，这些国家都派了许多僧人、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那个时候，天台的智者大师，我们净宗的善道大师，那都是名教授啊。这些小国很多，他们回去之后成为祖师大德，都是善道的学生。智者大师的学生，所以现在我们到日本，几乎每个寺庙，你就看到这祖堂，供养祖师的，你都看到善道天台大师他们的塑像。中国没有了。还有他们的画像，放在那个屋的檐上，你抬头就看，画像、塑像，他们对于祖师非常尊重，特别是善导大师，把净土宗传过去的，日本的寺庙用善导大师做寺名的，几乎到处你都看到善导寺。你看到善导寺，那肯定就是修净土道场。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在梅光燮老居士的序文里面读到，隋唐大德曾经很认真的来探索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就是他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最重要，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大家公推华严，称华严为根本法轮，其他一切经教叫华严卷书，叫华严是个大树，它是根是本，其他是这个树上的枝枝叶叶。而华严最后呢，是归到净土，于是无量寿经变成根本的根本。它最后归到这里，根本的根本。所以华严法华这些大乘教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无量寿经的有序我对这个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我相信净土是怎么相信的？从华严经上相信，从法华经楞严上相信的。我的老师劝我相信的时候，我那是阳奉阴违。老师当然我很尊敬他。 啊，我对这个经宗有疑问。啊，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这个误会很多人有，认为净土是释迦牟尼佛对那个没知识老太婆的方便接引法。啊，不知道他是这样，怎么样的究竟不晓得。这个我跟诸位说过。啊，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啊，第一次讲，这次是第二次。啊，第一次讲也讲了不少年，好像六七年，讲了一半。啊，有一天忽然想到，啊，文殊普贤。他们到底学些什么？啊，善财童子，这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啊，文殊菩萨的法子，他修的是什么？这到四十华严后面去翻，翻到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撼呐！文殊切佛的老师啊。啊，普贤号称愿王啊，真干呐、啊！菩萨里头，这个行门最彻底的就是普贤呐、啊，代表行门的啊，这是我对于净土的起信靠化缘啊，他这里说的是啊。这个华严法华只是本经之引导啊，本经正是一大藏教的指挥啊，就是华严法华了，是此法之有序，此法是无量寿经啊，确实我是受这个引导才真正的发心来学习了看到彭济清居士的一句话黄念祖老居士在这里也引用了很多啊，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华严经太长了，所以我第一次讲了一半呢。了解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把华严经放下了，不讲了，讲无量寿经，所以我讲了10遍了，啊，先后一共一遍一遍讲了10遍，啊，这一次是第11遍。他中本华严，他跟华严没有两样嘛。啊，华严经末，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是其明证。那这一点都不假了。圣教如旃檀，片片芥香啊。法法圆顿，本无高下。这《金刚经》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法没有高下，啊，人有高下，啊，人的根性不一样啊。啊，底下说了，唯以众生构众张身。心粗之力，这又高下了。 啊，所以祖师大德判教绝对不是从经上分的，是从人根性上分的。啊，什么样的根性适合学什么样的经典？啊，经实在讲哪有什么大成小成啊，平等的啊。所以中国古德有一句话说，圆人说教无教不圆，这话说得好啊。啊，圆人说开悟的人，见性的人啊，小乘教也说成华严境界。啊，无量是这个阿弥陀经，这小本的大家常常念的，也没觉得太稀奇啊。啊，莲池大师的苏超就把它提成华严境界了。你看苏超，啊，这个就是古德所说的，圆人说教无教不圆。啊，莲池大师用华严经设门开启，用华严经的教义来讲解阿弥陀经，把净土宗的地位也提高了。啊，在那个时候一般人轻视净土，啊，不愿意学这个法门，啊，喜欢学教学禅。啊，莲池大师看得很清楚啊，学教不会开悟啊，学禅你得不到禅定啊。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经历时间呢空过了，真以大慈悲心来劝你念佛啊，你轻视这个净宗啊，所以用华严来解释，你一听之后跟华严境界没有两样，你才能升起信心，你才能回头无尽的慈悲。